请大家跟我一起打开旧约里面有一本叫做传道书，传道书第七章，请大家看29节。事实上呢，这节圣经啊是很特别的啊。传道书第七章29节，我们事实上不要从整个，不需要全部读起，不过因为29节比较容易开始啊。他这里说，我所找到的只有一件，底下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就是神造人原是正直，但他们寻出许多巧计。有没有这两字是不是圣经里的哈？巧计我没有改，对不对？巧就是巧妙的巧，计就是计划的计。而且我相信大家很明白这里讲的是什么，圣经里的话都是跟我们有切身关系的。连这样一件事情，所罗门在传道书里面写的时候，叫我们读的时候马上有许多的共鸣，对不对？神造人原是正直，但他们却想出许多巧计。这不仅说出人的聪明啊，对不对？这耶稣说，说到人，神完全知道人的作为。那么你知道我来到纽约已经有2天了啊，礼拜四来的，今天第三天，所以我看了2天你们当地贵地的报纸啊。本来我都不知道有这些例子可以讲的啊，但是礼拜五的时候我看见一则新闻。这里有多少人喜欢看球类运动的？有多少人看运动的运动版的 Sports Page？ 我告诉你，所有男人他们都看 Sports Page， 女生很少看 Sports Page。 所以男生，你知道 Sports Page 上面还卖什么？卖 Computer， 你知不知道？假如你要看 Computer 减价，在运动版上一定有的啊。那么我看见运动版上有一个消息，你们知道这个纽约 Yankee 队棒球队打得不错，今年真是了不起啊！他的一打的得胜率超过75%，很少有这样球队的哈。那么5月17号有一个投手叫什么名字啊 ？David Wells， 对不对？投了一场什么 ？Perfect game， 不得了的事情啊！你们知不知道这事情多严重啊？啊！所有看球类新闻的人都知道，丢出一场 perfect game， 不得了的事情啊！几十年甚至10年20年都没有一次。什么叫 perfect game？ 就是9局这个投手面对27个打击的人，没有让一个人打到球，没有一个人安打上垒，不容易啊，怪不得他们拿大薪水哈。好了，这是一件事情，但底下却出了很多问题啊。为什么5月17号到现在又变成新闻了呢？因为最近啊，听说有人手里就有14个这个球，棒球赛的时候用很多的球啊。他说我们比赛用的球，我这里有14个，你们来给我买纪念品。每一个球卖1000块钱，一个棒球，就是一个小小棒球。但是出了问题啊，这个卖球的人说，我这个球每一个上面都有投手自己签字的，而且裁判还公正说这是比赛用的球。结果那个裁判说我不知道啊，弄花边了。那怎么会搞出来的呢？另外一个球判当天根本不在场，他说我这里有14个球是那天 David Wells 丢这个 perfect game 所用的球，你要不要买？一个卖你300块，300块买了1000块就卖去，好生意哈。所以这个人就买了一大堆都买去了，现在脱了皮肉了。美国棒球协会正在调查这个事情，是哪一个人作假？你说这聪不聪明啊？巧计，赚钱巧计，很多人都聪明，但是没想到球会花边的。那么今天早上又读到一则新闻，这新闻讲什么？有一个人组织了，为什么看呢？因为这个跟好像跟侍奉徒的有关系啊。他组织了一个联盟。这个联盟干什么呢？教牧师怎么赚钱的。他说呀，你去收12个门徒，每个人给你50块钱，然后你告诉他，你们每个人都去收50块钱，这样上去啊，你一个礼拜给50块钱，等到3年之后，你每个礼拜可以收6500块钱，好生意耶。哦，原来传教这么容易啊。你们说这个事情可信不可信？不可信。有没有人相信？有，最多是2000个人相信他，到现在只有500个人都不到了。这是什么？ 调剂。我告诉你，人的花样多得不得了，人的花样多到一个地步，你简直不能够想象。而且每件事情想出来的时候，你都不得不称赞他实在聪明。哎，聪不聪明啊？这个侍奉主任，我不晓得是不是真的牧师哈，真是本事。他怎么把圣经里讲的说的耶稣基督十二个门徒怎么变变花样就变赚钱的方法呢？我怎么没有想到？我传道三十年没有想到。哎，他真是聪明。圣经上怎么说？神造人原是正直，他们却想出许多巧计。啊，弟兄姊妹，你读这节圣经，亲爱的朋友们，你读到这节圣经，你知道写圣经里面的人所罗门是非常幽默呀，但是也是非常无可奈何。人的诡诈败坏到了一个地步，我们只好欣赏了，没办法了，你不欣赏也不行了。这个世界都是聪明的人搞出来的事情，哪一件事情是笨人搞出来的？都没有啊，是不是啊？圣经上怎么说？所罗门说，神造人原是正直。弟兄姊妹们，你要看见神造人原是正直，在这句话的背后说到神创造的权柄，创造的大能，说到神创造人的时候他的旨意。神是我们的主宰，刚才高姊妹唱的诗歌，伟大的神，我每逢静念默思，我欣赏想到神所造的一切。诗篇第八篇，作诗的人说，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月亮星宿，并说人算什么。当我们看见神所造的一切的时候，我们就说人算什么。我本来是一个读物理的人，但是我太太喜欢种花，所以呢，我就不知不觉也养成了对花的欣赏。我告诉你，这是很好的事情，弟兄们应该多多学习养花，因为会叫你的太太非常快乐。我发现大部分的姊妹啊都喜欢花，这里有没有人姊妹不喜欢花请举手好不好？一个都没有啊。你不喜欢花，大概你先生不喜欢花。这样子啊，哎呀，太难得太难得太难得了太难得了。我跟你讲，花只能够送的花只能够开三天四天，但是那三四天中间，太太的心啊不晓得怎么那么软。弟兄们应该多多注意。那么我种花的时候，最近我们家兰花开了，真是很美啊，香味真是很好。起先长了一个花苞，哎，两个花苞，过了一会儿，这个前面花苞要开花了，它就从叶子里面转个弯垂下来了。哎，有一天我们看花苞肿得很大，不知道怎么回事，过了一会儿忽然发现底下裂开来了，然后第二天裂成三瓣，里面的花蛇状的花花瓣也开出来了，真是好美。哎，第二天这个花也开出来了，它不是给前面花挡住了吗？没关系，它会转弯，这个花就往前朝起来，这个花就这样开起来。哎呀，真是美啊！谁教他的？有没有人说，哎，你注意啊，再不转弯要撞车了？没有，他不会撞到另外一朵花，而且真稀奇，第二朵花要开的，第一朵花位置让出来给他开，谁教他的？这么笨的花，不笨哈，我从来不对我的花讲笨，怕它不开花。谁教他的？是谁教他的？不知道。但神造他的时候就是如此，这是一朵兰花而已，一种兰花而已。如果你去观察神所造的每一件东西，每一样有生命的东西，你会发现真是他是一位有设计天才的神啊，真是一位有绝对智慧的神啊。我最喜欢跟读医的人谈，我们 常勇弟兄夫妇他们从三头牛来、从三头牛来，我在那里的时候跟两个读医的人谈话，两个都是国内来的，都是 PhD 学生，一个是读兽医的，一个是读脑科的，读人脑的，他们都来研究猴子。个人研究是不一样哈，兽医研究猴子跟脑跟这个研究脑神经的研究猴子不一样东西。但是在那里他们信主了。这位弟兄啊，做脑科研究的弟兄就讲了一句话，他说，哎呀，做弟兄真奇怪啊。他说，我在大学里面的时候，我们一起做实验，看这个实验显微镜底下所有东西。他说我旁边是个基督徒，当时我觉得他真没有道理。他说什么？他说每一次我们看显微镜，看见很精巧，很说不出来这么奇妙的东西，我就说，哎呀，人真伟大呀，人真是了不起，能够研究这么一件件东西，显微镜里面看这么清楚。我旁边的同学就说，神真伟大。我说什么神真伟大，人真伟大，我们这么了不起，今天能够看这些东西。他不说，神真伟大。他说，现在我信了主以后，我才懂得为什么我的同学说神真伟大。不错，人能够观察，人能够发明许多仪器去观察以往所不知道的东西，但是那不是我们造的，是已经存在的，造它的是谁？是神。所以真正的伟大不是人伟大，是神伟大。 How great thou art。 神的创造到现在没有人弄得清楚，没有人弄得清楚。是现在医学的仪器进步实在是了不起，实在是了不起，但是再了不起也没有那位创造者了不起。人再有其他一切的发明，都不过是现在发现一些神早已安排好的原则而已。前两天我们看教育电视台节目，讲 Microsoft 怎么起家的。现在电脑还得了啊，如果你不懂电脑好像不认识字一样的，真是这样的，我都觉得我要被淘汰了，赶快稍微学一点皮毛。我太太说，让我去 Community College 学两个课吧，不然的话人家当我白痴。我告诉你，电脑那样有能力，有没有跟人脑比的机会啊？人的脑有多厉害啊？你说人真了不起？不对，神了不起。你不管怎么样，人再有智慧，不能跟神的智慧比。人从一个细胞，父母亲配合了产生你的生命，而这个生命经过多少次的细胞分裂才变成一个胚胎的形状。哎，我们小学是很单纯的，老师告诉我们说分裂分裂分裂就分出个人来。我们有些聪明同学就问说，但是为什么有些细胞变成骨头，有些细胞变成神经，有些细胞变成皮肤，怎么知道的？他怎么知道的？细胞自己怎么知道的？你能回答吗？如果你能回答，下一个诺贝尔奖金一定是你。没有人知道，太多奇妙的事情是我们不知道的。所以旧约里面有一本书叫做约伯记。有一天神对约伯发出几个问题，因为约伯对神喋喋不休，很多的话问神，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神说，我问你一个问题，你懂不懂？我问你好不好？神就说，我创造星宿的时候你在哪里呀？我是读物理的，我从前非常相信进化论，到有一天我读物理的时候，我对进化论提了问题。为什么？因为我有个基本的问题，这个宇宙哪里来的？这个宇宙哪里来的？我们读到相对论，读到质能互换，很高兴，质量是从能量来的，能量又可以从质量来， 但是能量和质量一起从哪里来呢？我的老师没有人告诉我，从来没有人告诉我，怎么会无中生有？但是圣经，当我信主以后，我读到我们的神是叫死人复活，是使无变为有的神，这是神的创造大能，是我们不能明白的。以后我读物理，等到我们快毕业的时候，那是正是爆炸论，宇宙这个大爆炸论理论刚刚开始的时候，1960年时候。现在差不多所有物理学家都相信爆炸论，大爆炸论 ，The Great Bang Theory， 宇宙怎么来的？有一天，嘣就出来了。那么在宇宙嘣出来以前是什么呢？是什么东西呢？什么都没有。因为如果有什么的话，这个大爆炸理论就一炮不响，不能明白。人从哪里来？不知道。如果你不相信神的创造，你没有第二个解释。所以我常常说，相信进化论的人是一个 cop out， 是一个躲避。我们有弟兄在教会里面，他有一天说：“朱弟兄，我非受浸不可了。”我说：“为什么？”他说：“我太太跟我儿子都已经信主了，我非受浸不可。”你知道，很多人太太儿子信主，他不要信主了。我说：“为什么你不要信主呢？为什么你要信主呢？”他几天不肯讲，后来他太太告诉我，每天吃饭的时候祷告，儿子祷告完了，爸爸说：“不要谢谢耶稣，要谢谢我，我替你们准备饭的。”儿子也很厉害，儿子谢谢爸爸。有他又祷告，他说谢谢耶稣。他说因为我和妈妈是你造的，但是我爸爸是猴子变的。这个孩子10岁。他告诉我，牧师，我要将来跟你一样侍奉主。我听了很高兴，我不晓得神会不呼召他。这个爸爸说，我再不信主啊，不行啊，我派的跟儿子是耶稣造的，是神造的，我是猴子变的。你知道吗？如果你不相信神创造，你没有选择呀，你只好相信进化论的，你只好相信人是基因的产物，只好相信人不过是一堆化学元素放在一起而已啊，你只好这样相信啊。如果你这样相信，你焉能告诉我你对什么人需要负责？你焉能告诉我你有什么责任？你有什么道德的责任？你有什么法律的责任？你都没有啊，一概都没有啊。这是一个弱肉强食的世界，因为你是机遇的产物，你是相信进化来的，所以你不需要向创造你的人负责。你知道赫胥黎Huxley， 他是真正给进化论催生的人。达尔文没有完全弃绝神，达尔文甚至有一段时间很可能去做了 missionary。 达尔文据说晚年的时候非常懊悔他讲的事情不成熟，但是赫胥黎抓到的达尔文的进化论一直在推动这件事情。人家跟赫胥黎辩论，赫胥黎说，那么你告诉我，你不相信进化论，你有没有其他的 alternatives？ 选择 alternative 的是你，不是我呀。在你进化论出来以前，人相信神的创造，是你改变了，是你有 alternative。 你现在倒过来说，你不如我不相信进化论，你有什么其他的选择？我告诉你，是没有。但是如果我不相信进化论，我相信神的创造，在你相信进化论以前，许多人的信心建立在不实际的事情上面，因为他相信进化论。国内来的很多的朋友，你不要以为国内的情形特别不好，我们没有机会听见福音。我告诉你，台湾来人一样相信进化论。我是进化论的儿童，我们做实验，小学时候学自然科学都是这样告诉我们的，到了大学都是这样告诉我们的。因着神的怜悯，有一天他遇见我，所以我相信他。在我信主之后， 我里面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从前相信的进化论到底可不可靠，我没有办法在这里把所有我自己对于自己的信心所必须面对的问题所有的检讨过程把它再罗列在你们面前。我可以简单的说，我跟我太太两个花了一年的时间专门对这个问题问自己，而且寻找许多的书籍，看许多参考书，甚至把达尔文最早的物种原始那个论文拿出来重新读过。我发现达尔文讲的没有那么多。我们经过这样的过程，我们相信圣经所说的可靠，远远胜过进化论所能告诉我们的真理知识。我在远东广播电台做制作这个节目《好牧人》节目，我回答大陆来的听众讲到进化论的问题，我们做了一个专辑10讲，讲到圣经中间创造的观念。我们是读科学的人，如果今天圣经讲的东西是违反科学的，我们会有问题。但当我们看见神的话并没有被任何科学的条件、科学所发现事实改变的时候，增加我们的信心。我知道谁写这本书的，我知道圣经怎么感动，圣灵怎么感动写圣经人写的，出于神的启示，不是出于人的智慧。箴言书第七章告诉我们，神造人原是正直。神造人的时候，创世纪告诉我们，神按着他自己的形象，按着他自己的样式造男造女。人受造的时候满有神的荣耀，因为神把他自己的形象放在人的里面。刚才我们在吃饭的时候跟一位朋友谈，这也是为什么到现在许多的人虽然不相信有神，但是他里面还有一个神的形象。一个人太败坏太堕落的时候，我们觉得可惜，因为他不像人。这个观念怎么来的？因为神已经把他的形象放在你我的里面，你想要推辞都是不行的。神的形象在我们里面，残余的形象，当人败坏犯罪以后，神不能与我们同在，但神的形象还保留在我们里面一部分。这个形象保留在我们里面产生几种作用，第一个作用叫我们向往认识神，第二个作用叫我们看准自己应当像神，应当像这个形象表明在我们里面的影子，第三个作用，当我们不能达到这个标准的时候，我们良心受定罪。所以神的形象是神工作一个非常厉害的东西，放在你我的里面，我们不能逃脱。神造人原是正直，在神造我们的日子，我们是正直的，因为我们认识神。亚当他在伊甸园中的时候，他原来是应当彰显神的荣耀，彰显神的智慧，为神管理一切神所创造的。那么怎么会变成今天形状的呢？神造人原是正直，但他们想出许多巧计，这就不能不说到人的犯罪堕落，这就不能不说到人离开神，他误用自己的聪明所造成的结果。当我们读到这节圣经的时候，神把所有一切人类的历史浓缩在其中。神造人原是正直，但他们却想出许多巧计。这个但是对所有读圣经的人应当领会的，因为我们知道圣经告诉我们人犯罪的结果。当亚当堕落犯罪失败以后，罪从一人入了世界，罗马书告诉我们死就从罪而来，并且保罗更加加深地告诉我们，连那些不与亚当犯一样罪过的人也都在死亡的权势之下，人都会死。为什么？因为他离开神。不仅这样，他的心思败坏，离开神越离越远，他就离开神向神独立，没有神的约束力量，他就越来越败坏，越来越邪恶。这个世界上面两个最普通的现象，今天在美国就是如此。一个叫什么？一个叫残暴。一个叫什么？一个叫淫乱。 世界上就是这样，满了残暴不法，满了淫乱，最大的两个罪就是这个。为什么？因为人离开了神。你看圣经里面所讲的故事，神为什么要用洪水灭地？因为人离开神。他说那时候神看见世上人满全地都满了残暴，满了淫乱，所以神毁灭世界，但是人并不因此改变。弟兄姊妹们，写这本书的所罗门是一个大有智慧的人，可以说圣经里面说他的智慧叫做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因为他在神的面前求神给他智慧，他求神给他智慧，他说我是一个幼童，不知道怎么样在神的百姓中间出入，他做王，他的父亲是非常了不起君王大卫王，所以他在神面前祷告说我不知道怎么样管理神的百姓，他没有为自己求福，也没有为自己求寿，也没有求神杀败他的敌人，所以神说你所求的很好，我要给你智慧，在你前后没有一个像你的，他说你没有求的我也给你，所以他享受大尊荣。但是你看所罗门，所罗门写传道书的时候就告诉我们，他看尽了人生百态，看尽了人凭着自己的时候都是一样的虚空，他觉得好多虚空的事情。他说有一件事情我想不通的，就是一个君王留了许多的财产，但是将来继续他做王的是怎么样一个人，是好人是坏人，是聪明人是笨蛋，他都不晓得。他说我想到这些我心里就悲伤，他说我连我自己的儿子都不知道将来是与是智是优是劣都不晓得。这是一个大有智慧的人所讲的话。但是所罗门对于人生的观察之深刻，在他晚年的时候真正从神的面前看见自己的败坏。他写传道书的时候是在属灵光景最最清楚的时候。很多人说传道书太悲观了，不错，你看见他讲的话，虚空中的虚空，虚空虚空，一切都是虚空，虚空中的虚空都是虚空。弟兄姊妹，我告诉你，在我没该在我信主那天晚上，我尝到什么叫虚空的滋味。为什么？我是一个有理想的人，是一个有抱负的人，并且我努力，每一件事情我尽心竭力做，我以为我能掌握我的命运，我以为我要做的事情最有价值。我不是要做什么总统，我也不是要做什么部长，现在我的好的同学做了什么部长次长都有，没有想到他们会做官的，他们都是做读书人，但是我不要做这些，我只要做校长就可以了。为什么做校长？因为我相信我能影响年轻人。到那天晚上，当我在宿舍里面，在一个退休会的晚上，我看见我自己是个罪人的时候，这下不得了啊！像你这样一个好人，你现在定断自己不过是个罪人，你所有的理想，你要叫人学习你的样式，叫人效法你的品性，不过是个伪君子啊！当我想到这些事情，我心里极其悲伤啊！我有什么好呢？我能够对人有什么贡献呢？我能够怎样帮助年轻人呢？他们如果知道我这个人不过是一个表里不能如一的人，对我还有什么尊重呢？我对他们还有什么帮助呢？所以我觉得我人生到此为止，虚空，失望，对自己彻底的失望。所以我认识，我知道许多的人自杀有理，那天晚上如果地能开口，我会自动跳下去，因为我觉得我的生命没有意义没有价值。但弟兄姊妹们，这不是我一个人的情形，许许多多的人也并不知道他为什么活着，也不知道他生存的目的价值意义在什么地方，不过是每天过日子而已。当他一生的日子过完以后，就好像一声叹息。我们在世年日就好像一声叹息， 我们的日子如飞而去，转眼成空。我们其中所萦绕的不过是劳苦愁烦，都是过眼的烟云。我在教会里遇见很多年长的人，原谅我这样说，在我们教会里面是星光泽泽。怎么讲？好多将领都是四星上将、三星上将，最少的也两星上将，都是有过丰功伟业的人。到了后他们都说，周弟兄都不要提了吧，都不要提了吧，他们就一句话，都不要提了吧。有一个老弟兄讲的话多一点，讲多一点什么呢？他说从前徐蚌会战的时候，他是团长，出生入死为了国家，当然他是国民党的军队。他说我们想一想，他现在信主很爱主，他说我不知道那时候为什么这样舍命，现在我连谁是敌人我也搞不清楚。他讲真话，转眼成功啊，多少的丰功伟业都是转眼成功啊。这个弟兄很爱主，很不错的弟兄，现在快90多岁了，读经读圣经，天天早上起来读圣经啊。如果不信主的话，他说我真是没有意义啊。实在是这样，实在是这样。人从小时心里就怀着恶念，从小时候心里就怀着恶念。我太太最近才跟我讲一件事情，是我的老二怎么样子。我老二跟老三差7岁，老二小时候很轻，个子很小。有一天他就站在妹妹的肚皮上面，必须对妈妈说，妈妈你看我站在这里，你看我站在这里，把妈妈看得吓死了。这么多年以后，我太太问他，当时你站在肚皮上面，你知不知道会出事情的？那个小孩子知道，不是不知道，不是不知道。当然我太太很有智慧，这件事情一笔带过，也没有告诉我，不然小孩子就挨打了。从来没有父母教导儿女学坏，有没有？但是多少儿女学坏，怎么学来的？学坏好容易哦，学好真难哦。那天我碰见一个小学同学，我说你记不记得某某人呢？他说我记得，脸上有个疤的。对啊，有个青疤的。我说你知不知道啊？小学时候我常常请同学到我家里来，但是我妈妈就发现一些奇怪的事情。因为我家的一个女工每天下午奉命去买一点红豆来煮红豆汤，绿豆煮绿豆汤的，常常发现钱不见了，谁拿去的？我妈妈就注意了，每一次那个同学来过的时候，当天晚上我们就没有红豆汤吃。4年级学生，今天我这次我在飞机上过来的时候，旁边坐了一个13岁的男孩子，他告诉我他的母亲在监牢里面，为什么？吸毒。我听他讲话，他的家里是非常有钱、非常有权势的人。他的祖父还是外祖父，我不记得了。他说 Washington Bridge 他帮忙设计的，大概是我不想什么 great grandfather 我搞不清楚。这么早就移民，就是在美国的犹太人，这样一个家世出来的，居然他的母亲吸毒，为什么？人的罪在里面发作的时候就是如此。人从小时候心里怀着恶念，并且我们常常对我们自己的罪、对我们的罪的犯罪的本性根本没有法子控制。神造人 原是正直，他们却想出许多巧计。怎么会第一个人发现可以把 marijuana 吸到鼻子里去呢？怎么发现可以把这个插在自己皮肤身体里面把毒药打进去？怎么会发现的？怎么有这样聪明的人呢？他们想出许多巧计。你看电视里面那些侦探影片，哦，那个布局都是 perfect crime。 他们想出许多巧计。人越有知识，越有才能，就越可怕，越危险。弟兄姊妹们，你们有没有幻想过自己去做犯罪的事情啊？有没有？你没有啊？啊，我有。我真怕自己会做啊。我真怕我自己会做呀。我会想，如果我要怎么样，一定怎么样，先预备好这些，越想越多，越想越多，想到差不多可以写小说了。这里有小作家的，对不起啊。人想出许多巧计，你如果不巧，小说不卖钱呢。Columbus， 你们喜欢喜欢看这节目，精彩对不对？我很佩服那些写剧本的人，写电影剧本的人，真是了不起。他怎么想出这么多花样来？幸亏他只是卖钱，不是真正去做。也有人真正去做的，而且法院还不能审判他。我们加州出了很多这样的人物，对哈？大家都知道 O.J. Simpson 杀人，没有办法定罪他。许多巧计，人太聪明。神怎么办？请我们大家看一节一出圣经，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十八节。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我们再读第21节。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神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了。20节告诉我们说，智慧人在哪里，文士在哪里，这世上的辨识在哪里，神岂不是叫这世上的智慧变成愚拙吗？弟兄姊妹们，人既然这样聪明，想出许多巧计，神怎么对付他？神怎么拯救他？神用一个最笨的方法，神用一个笨到不能再笨的方法，是什么？十字架。为什么十字架是笨的方法？十字架是以义的代替不义的，你说笨不笨？耶稣基督是完全公义，没有罪恶的，但是他却甘愿为你我这些罪人死在十字架上面，你说神是不是划不算？如果你是神，你不会做这个笨事情，对吗？哦，周某人这么恶劣，你叫耶稣为他死，你为什么不把耶稣留着，不好吗？弟兄姊妹们，神做的事情再奇妙没有了，以义的代替不义的，哪有人这样做？没有的。耶稣基督为你为我的缘故死在十字架上面，为什么？我要除去我们的罪。你说为什么这样？有没有更好的办法？没有，只有这个办法。因为在神的命令中间，若不借着血，罪就不能得到赦免。罪的工价就是死，若是没有死亡，就不能除罪。神没有看见血，罪就不能清偿。所以弟兄姊妹们， 神只有用最笨的方法叫他的儿子为我们死。人说这是愚拙的道理，我不愿意相信。请问人如何能得救？请你告诉我人怎么样可以得救。有人说凭教育，我已经告诉你，越有教育犯罪的机会越大，越有教育犯罪的机会越巧，犯罪的技术越高，最高的科技被最有智慧的人用去犯的罪就简直是天衣无缝。教育不能拯救我们，你说一个人好行为能不能拯救我们？好行为是为了谁呀？是做给谁看的？是做给你看的呢？是做给人看的呢？做给神看的呢？到底做给谁看的？很多人做很多的好行为，他为了要对自己有交代有安慰，他一年要拿出多少钱来捐给别人，表示说我不是一个自私的人。其实他的钱呢，恐怕都是用最聪明的方法赚来的。我不去定罪他，但是他却要安慰自己的良心。很多人是这样，到底好的行为有什么价值，是对谁有价值，不清楚。如果你不认识神，你为什么要有好的行为？但是如果你真正认识神，你就知道神并不看你的行为，看你的内心，你怎么办？是不是政治家能做人类的救主？曾经我们也出过一两个类似救主的人物，对吗？现在怎么样呢？政治家能不能救人呢？不能，连自己都不能救。我们的希望到底在哪里？人怎么能从这种智慧的迷津里面出来呢？人怎么能从这些巧计的危机里面出来呢？神用最愚拙的办法，让耶稣为你为我死在十字架上面。他为我们死，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的罪。当我们接受他的时候，他接纳我们做他的儿女，并且不让我们孤单，因为他要住在我们的里面，他要做我们的主，他要做我们的神，让我们可以凡事依靠他，凡事仰望他。神是有智慧的神，他造我们的时候也是有智慧的，叫我们可以思想，可以明白他的作为，叫我们可以欣赏，能够接纳他所有一切的恩典。神造我们有智慧的目的是要叫我们明白他的奇妙，明白他的智慧。神造我们的目的是要叫我们能够与他有交通，能够欣赏神，不仅这样，能够彰显神，能够为神管理，人生重新找回他的目的和价值。我实在欣赏所罗门这句话，神造人原是正直，他们却想出许多巧计。你不觉得这可怕吗？你不觉得这个危险吗？你不觉得所罗门的幽默吗？你不觉得神的慈爱吗？这里有多少人不知道自己是有巧计的人啊？如果我问大家，你觉不觉得你是不是有巧计的人？有多少人肯举手？我告诉你，我愿意，我承认我是一个足智多谋的人，而且我足智多谋不一定都是好事。但我们肯承认自己不过是照着圣经所说这种可怜的光景的时候，但愿神的话进到你的心里，但愿耶稣基督救恩的亮光进到你的心里，使你看见我们自己是很可怕的，很危险的。如果不是神的恩典保守怜悯，我不过是衣冠底下什么禽兽一样的。 如果我不相信神的恩典，如果不接受神的恩典，没有人可以管得住我，对吗？我做什么事情都可以啊。但是不，因为神的救恩临到我们的身上，使我们知道我们的本相。神的话是透彻的，今天不是我来跟大家翻账啊，把我们自己底牌揭开，这个没有什么意思，只是我愿意让所有朋友们弟兄姊妹都看见神的话是准确的，而且从这些话里面我们看见神救恩的道路。唯愿我们在神的面前承认我们自己的败坏，好让耶稣基督救恩能够显明在我们身上。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才能明白他的慈爱是真正的慈爱，他的慈爱里面没有任何的虚假，才能明白神的智慧是何等的有智慧。他说让那些不愿意接受神的人自以为有智慧的让他们去，这是神的智慧。神只愿意那些知道自己有需要的人到他的面前。但愿我们都明白我们的需要是什么。我们的需要很简单，我们不能改变我们的智慧，但是我们可以求神管制我们，叫我们生命属于他，使我们在神的手中而不在我们自己的手中。什么叫做基督徒？基督徒就是把我们生命主权改变的人，转移的人。从今以后不是为我自己活，我知道我为神而活。为什么？他爱我，为我舍己，为我舍命，所以我为他活，不再为自己活，而为基督耶稣活，为那位为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活着。什么叫基督徒？基督徒就是甘愿把自己生命主权交出来给神的人。神啊，你造我本来有你自己的目的，我这么多年来一直以自己为中心，现在我愿意把我的主权交还给你。你不要怕哈，你不要怕哈。我的外公啊，我劝他好多年不肯信主，就是怕这个。他那时候86岁，我说外公啊，你现在道理也明白了，为什么不信耶稣呢？他我还没活够。他生怕他一信耶稣之后就蒙主归招了，招归了。我说把我们生命主权交给主不是这个意思，也许主让你多活2年，不一定的。不过我可以告诉各位，感谢主，他94岁时受洗，神又给他多活1年哈，到95岁走了。我的外婆本来也不要信主，而且咬紧牙根不要信主。他甚至说什么？他跟我外公2个人天天吵架，感情好得不得了。他说他去天堂，我就下地狱，这样讲的。在我外公追思礼拜那天，他推个轮椅出来了，他坐在轮椅里面，人家把他推出来，他说我要受洗。95岁的老人受洗，不需要等到95岁。感谢主，他们活到95岁。那你我是不是有95岁可活？不一定啊。所以，但愿神能感动我们，叫我们愿意真正明白真理之后。我很惭愧，在我大学1年级就有人跟我传福音，而且传福音是大大有名的人。他不晓得他在台上，我在台下，他也不知道。辩论完了，我自己判定我赢了，所以他输了。他的儿子现在也在侍奉组。我跟他讲这个故事的时候，我说某人呢，你有没有失望啊？他不好意思讲，他大概是失望，以后有没有再来找过我？哎，很巧，他一个 brother-in-law 也是我的同学，他那时候他的妹妹还没嫁给他，在我毕业那天。毕业典礼那天，他推着脚踏车，有话要跟我讲，又不知道怎么讲，有话要跟我讲，转来的讲不清楚。我说李曼荣，你到底有什么话跟我讲吧？他没有什么了，没有什么了，再走，再走，走走走走走，到底有没有话？没话，我们回家了，好，回家回家。到路上还有话要跟我再走走走，始终没讲出要我干什么。临走了，他说：“你相不相信耶稣啊？” 我说孩子，这个话你不早一点跟我讲，我们早就解决问题回家了。我不信，孩子不要信。到了美国，我太太先进组，那才没结婚，她勉强我去查经办，我才去的。问好多的问题，我跟你讲，要问问题，没有一个人问得过我，因为我总有下一个问题要等着问。他还没讲完，下一个已经等好了。这样的人会信耶稣，你说奇不奇怪？神恩典实在神恩典的，我想想我也觉得很好笑。好多的人，我跟他们传福音，他们都告诉我：“你不用来了，我不会信耶稣的。”我说 ：“Are you sure？” 我给你讲个故事。这个弟兄在 Cornell 之后，我们跟他传福音，他未婚妻啊，我们传福音啊，就去了。我去敲他门，我去打电话给他，他说杨宗珠不在。我听是杨宗珠声音嘛。好了，礼拜天去敲他门，要拉他去做礼拜。他穿个睡衣出来看门，一看是我，把门一关，我以为他进去换衣服去了，是吧？过了五分钟十分钟不出来，我再敲门，把他的 roommate 吵醒了，出来开门。我说杨宗珠在不在？他说在啊。我进去一看，床是空的，再一看窗子开的，他要跳窗走了。过了几年，我到 New Jersey 传道，碰见他太太王明慧，他在教会里我不稀奇啊，他信主本来信主嘛。我说你们结婚，他信主没有？他说他在里面教主日学，教儿童主日学，在里面教主日学了。我说怎么信主的？跑到 Iowa 信主了，奇不奇怪？好多这样的人啊！我教会里有个弟兄，听我讲到19年才信。我说张某人呢、啊，照着你听到的年龄，你该做长老了耶！今天你来受敬，感谢主啊！也不是讲道讲得好，讲得不好，是我们的心预不预备接受主。既然你的朋友把你请来这里聚会，不是听谁讲怎么好的道，而是把耶稣基督真理告诉你。我们是罪人，是彻头彻尾的罪人，再聪明也是罪人，而且越聪明越叫人会心而笑。我们有许多的巧计，但是神有办法。神用最愚拙的道理，十字架的道理，十字架的道理没有人不懂。他为我死，叫我不必再死；他为我活，叫我可以活着。很简单道理，没有一个人不懂十字架的道理。你若接受他，主就应许把永远的生命给你。他不仅赦免你的罪，才要洗净你一切的不义，并且要借着圣灵住在你的里面，使你真正明白神的生命和形象。你可以亲近他，你可以认识他，你可以与他有交通，你能对他说话，他也会对你说话，跟神中间交通完全恢复。你才知道神的智慧，你才知道神的真实。在这里有没有人觉得自己不聪明的？没有哈。我应该这样说，有没有人觉得自己没有巧计的哈？你说我太笨了，我连犯罪都不懂，有没有这样的人呢？有没有人说我实在太笨，周天你讲什么我不懂啊， 我的生命不能与你响应，因为我从来没有想过一件坏事，有这样的人没有？那我只好对他甘拜下风，今天我讲的是完全不对他有用，对吧？但是我相信很多人会跟我一样，从心里发出一微笑说，主啊，你真的把我看透了。你知道我本来是正直，但是我想了许多的巧计，我是一个罪人。如果你愿意这样接受，接受神的话语，什么叫信心？因为神讲对了，我就相信他的话。如果你从这里看见说，主啊，我真的是像你所说的诡计多端的人，但是我愿意悔改，我愿意接受你做我的救主，求你赦免我的罪，求你住在我的心里。我们一起祷告好不好？求主帮助我们。主啊，今天我感谢你，因为神的话借着圣灵你的光照，照明我们每一个人的光景。 我不得不向你承认，我就是这样一个人。你造我原是正直，但是我却想出许多巧计。我也相信你的话碰见许多的人，他心中的一些点，让他知道他正是今天圣经所说的光景。主啊，我们都是罪人，但是我们被你带到光中，我们就不仅认识自己的本相，也看见耶稣基督的救赎。主啊，看见神的慈爱，你为我们舍弃你独生的爱子，让他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接受我们犯罪所当有的刑罚，但是你又叫他从死里复活，让我们知道你的能力。今天你借着我们的相信，不仅除去我们的罪，洗净我们的不义，也叫我们看见信主的人因着耶稣基督的复活而大有盼望。今天圣灵就借着神的话语叫我们明白你的智慧，我们也借着人的相信，差遣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主要不仅是赦免了我们的罪，洗净我们的不义，还要做我们的生命，做我们的力量，做我们每天与你交通的凭据。主要把这永生赐给我们。主耶稣，我们感谢你的恩典。在我们接受祷告之前，我要问几个问题。在座有哪些人真是觉得神的话说得对的，请你举手好吗？说我是一个有巧计的人，我连自己的巧计有时候都不认识，现在我明白我们的光景就如此，请你举手好吗？好，举了就放下，没有关系哈，举一下就放下。在这举手的人中间，有哪些人以前没有这样认识的，请举手好吗？第一次看见自己是个罪人，请举手好吗？好，请放下。还有没有？还有，谢谢，放下。还有没有？还有没有？好，为了这样人我们感谢主。如果你刚才没有举手，因为你不好意思啊，没关系，主知道你的心。我们这样祷告的时候，你也可以一起祷告，好不好？现在我们就为这些今天亲近主接受主的人祷告。所以我们再一次把感谢赞美归给你，因为你感动人的心，叫人承认自己罪是何等的难，但是你的爱扶持了我们，叫我们勇于承认自己的过犯，是吧？好叫你来赦免我们的罪过。今天为着两位在这里接受你的姊妹，我们感谢你。就是还有其他的人，他们一时没有举手，但心里面已经折服，已经相信你的话，并且接受你的能力，是吧？你也一样的进到他们心中。说当我们打开我们的心归向你的时候，你的心就已经向我们转回。你是何等的慈爱，愿意赦免人的罪，因为你已经差遣你的儿子为我们舍命，成全了这救恩。主啊，今天我们为着这两位得救的姊妹祷告你，也求你帮助我们。主啊，我们开口祷告的时候，刚才两位姊妹我们祷告的时候，你跟着我一起祷告好吧？若是你刚才没有举手，但是心里面愿意信主，你也一起祷告好吧？主耶稣，我把我的生命交托给你，我承认我是个罪人，因为我看见我自己的本相，我更相信你的话语，我也知道你为我舍命，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面，他为要赦免我的罪，我感谢你。主啊，求你现在就因着我的信，不仅赦免我的罪，也住在我的心里，并且求你差遣圣灵天天引导我。主，我相信你为我死，也相信你为我复活，并且你还要引导我走天天的道路。我这样祷告，这样感谢，是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